油罐车热手被切，风波背后不简单。弃任美国扩张，林述提醒美国立法限制。吉桑坚参中共反对印度边境建水电站会引冲突。中共挑衅北约，专家警告或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敏，今天是7月12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国的油罐车混装食用油事件继续发酵，中储量成为关注焦点之一。油罐车混装石油和食用油被曝光后，追踪涉事油罐车的轨迹发现，这辆车曾经进出金龙鱼工厂、河北物流集团、正康粮油、山西西穗集团等等。不过7月10号，这个追踪行车轨迹的话题被封杀，微博其他与油罐车风波相关的热搜亦都全部被撤下。网民议论说，感觉现在是敌对上方了，你想怎样做他们就千方百计阻止你。但因为事件关系到每一个人，各种消息迅速从四面八方涌现，官方封锁不住。例如有人爆料说自己曾经是油罐车司机，点止运煤油，油罐车还运除草剂，在广西卸车之后再拉食用油，自己是一个打工的，没办法。还有文章说，现在的问题是国内根本没有一辆食用油专用车，追究涉事油罐车的去向毫无意义，所有运食用油的车都是混装的，没有化工油专用车。民间的怒火开始指向中共，有人翻出习近平2014年曾经说，如果连食品安全都做不好，就会有人提出共产党执政够不够格的问题。亦有人在毛泽东像贴上一句话说，我在那几年哪有什么食品安全问题，树皮都能够吃。观察微博上的论战可以提出，官方引导下的舆论开始转向究竟问题出在中储量还是金龙鱼，潜在的代罪羔羊正在慢慢浮出水面。独立媒体人蔡晨坤发文说，据无霸央企中储量被拿出来鞭尸这件事，背后不单只是媒体良心发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这么简单。中储量董事长邓奕武绝非等闲之辈，既是副部级央企掌门人，亦是第20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邓奕武现年59岁，意味着还有升迁空间。不过经过这场风波，估计政治生命亦到头了。蔡晨坤判断，油罐车事件突然被曝光，背后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邓奕武中储量董事长的位置保不住了。还有一个可能，炒热的中储量恶意投毒，将疫苗之后很多中国人癌症集中爆发，归之于食用油污染，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疫苗战略，就此躲过口吻。中国快时尚巨头弃任正计划在美国全面扩张其供应链业务，但美国安全专家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这个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网络安全隐患。这家主营廉价时尚服装的在线零售商今年3月估值高达660亿美元，现在正寻求向全球企业出售供应链技术。美国安全专家警告，弃任可能借此机会窃取供应链信息和客户数据。尽管弃任试图与中共保持距离，但是根据中国法律，企业必须配合提供数据，而且弃任的供应链和仓库仍然位于中国境内。目前弃任已经拥有庞大的供应网络，包括44个直接合作伙伴和5000家的供应商。对于弃任是否会带来网络安全隐患，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时政评论员蓝述，中共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所带来的数据以及个人隐私安全造成的这种威胁，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 完全是由于中共的极权的不民主的不自由的体制所造成的，在中共那一个体制下，任何一家公司都不是安全的，任何一家公司根据中共的法律，中共都有权将他们手上所拥有的这些客户的这些数据交出去叫中共使用。蓝述提到2022年弃任将总部从中国迁到新加坡，以减轻对公司的审查，但是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西方国家现在采取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这个公司大了可能有问题，他就去处理这家公司。明天那家公司也是中国来的，好像又造成了人事问题、安全问题，他又去处理那家公司，永远都处理不完，是中共体制与生俱来的低劣的问题。这样这些公司即使从中国移到国外，不理他去新加坡、去欧洲，他是不解决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公司的高层人员、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亲人全部都住在中国国内，所以说这些公司他没办法，即使是这些公司不在中国国内，那这些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他也都没办法拒绝中共对他们提出的要求。蓝述认为，美国以西方国家必须立法对这些中国的网络公司进行限制，你永远就没办法从中共那个制度之下找到任何一家公司，它的数据是有可能是安全的。现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它所采取的办法只是说将一些最大的这些安全隐患找出来，将它处理了，仅此而已。但是那些小的网络运作的这些公司、供应链等等，它根本就没有精力去处理。弃任只是说了 TikTok 以外的另一个巨无霸，它的运作引起了美国安全部门的注意。其实这一类的有安全隐患的公司成千上万，它这个必须是美国以及西方国家以立法的方式进一步去对这些中国的网络运作公司进行限制、严格限制，才有可能彻底解决这些数据安全以及个人隐私安全的问题。中共外交部7月10号表示，印度无权在中共所讲的藏南地区进行开发。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藏南地区是中国的领土，印度无权在那里进行开发，在中国领土上设立阿努纳克尔邦是非法和无效的。藏南地区大约9万平方公里，和浙江省面积接近，是印度阿努纳克尔邦的主体部分。印度已经投入数十亿的美元改善交通，在海拔4000米的高度修建了世界最长的隧道。印度军队还在周边地区部署了巡航导弹、榴炮弹和各种战机。路透社7月9号报道说，印度计划斥资10亿美元在印度东北部的阿努纳克尔邦修建12座水电站的工程。对此，希望之声记者11号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他所讲的所谓非法或者是无权开发，这些只是一个外交辞令，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因为中共占领西藏以来，印度已经在整个他所占领的印度阿努纳克尔邦已经有效地建设控制了很多年，而且已经完全脱离所谓的中国掌控里边。因此中共亦清楚印度现在所称的这个是以前的西藏的合法政府和英国占领的印度政府之间签订的合约而产生的一个产物。格桑坚参认为中共外交部的讲法无效，中国其实没有任何的能力可以将印度已经在边境上建设很多年的藏南地区将它拿走。讲的这种非法无效，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外交辞令。总之，印度和西藏已经变成了这样的邻居，那两个国家的边境上的这种争端冲突会越来越多，而且如果双方管控不力，那人会不会出现更大的冲突，这些都需要引起世界更多的关注和警醒。格桑坚参认为， 中印边境可能会发生冲突。中国和印度之间本来就是没有所谓的边境线，这些都是因为中共建国以来入侵西藏，占领西藏之后，全球最大的两个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变成了邻居。这两个邻居在各自的国力增长的同时，边境线的这种竞争或者说冲突亦不断在增加。这个实实在在讲明，两个国家如果无视这种中间西藏问题的存在，这里面有一个西藏的文化、宗教环境保护，遵照达赖喇嘛提出的一个缓冲区的建议，那些无视这样的一些存在，两个国家民族的主义的高瞻，包括两边国力的增长的同时，那会不会形成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边境线会发生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其实都是很难说的一件事情。中印边界总长3440公里，但是边界沿线很多界线划分和标识并不明确。目前边界沿线大约有总面积超过120,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存在，令途争议。中印边界争议地区经常爆发两军对峙甚至冲突。2020年6月，两国军人在加勒曼谷地区爆发严重徒手搏斗，导致最少20名印度军人和最少4名中方军人死亡。这次冲突之后，中国和印度都揸紧了在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长期对抗做准备。北约峰会7月9日到11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为了抗衡来自中共的挑战，该联盟和亚太伙伴加强合作。新西兰、日本、韩国、澳洲连续第三年出席会议。北约峰会举行的前一日，中共和白俄罗斯开始举行长达12日的联合军演。旅澳学者李元华和资深时评人南述君认为，这个是中共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的挑衅。7月8日，中共和白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布雷斯特举行陆军联合训练，距离北约成员国波兰的边境不到5公里，距离乌克兰边境亦只有约50公里。这一行动将持续到19日才结束，时间长达12日。白俄罗斯维与欧洲于7月4日刚刚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成为其正式成员国。随后中白两国联合反恐军演便选在白俄罗斯和波兰的边境线附近，相当于在北约的家门口。旅澳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这个军演的目的就是针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因为现在能够抑制中共的其实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也就是整个自由世界。今日的威胁实际上是中共，这样中共一定要有所作为。他亦搞结盟，就是他的上合组织在欧洲的白俄罗斯刚刚被通过加入了。中共选择和白俄罗斯军演，明显的就是挑衅北约，向北约示威，我中共军队可以开到欧洲战场。再有好似北约从2022年开始，印太地区这4个国家去加入，最主要的是因为中共在印太挑起事端，令到这些国家出于自身的安全先加入了北约。各国家只有加强合作，先能够抑制中共对于整个自由世界的挑战和扰乱世界秩序。资深持平人南述亦认为，中共联合白俄罗斯的军演是对北约组织的挑衅。中共选在北约峰会召开之前的一日和白俄罗斯联合军事演习，这个是直接向北约组织、美国政府、整个自由世界发出一个信号，就是他要支持俄罗斯。中共实际上亦不是第一次发这个信号，而白俄罗斯早就宣布他接受俄罗斯在他的领土上部署战术和武器，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次联合军演是以升级的方式向西方自由世界赤裸裸地进行威胁。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9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北约成立的宗旨是为对抗任何外国压迫者， 而这个压迫者现在是由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组成的邪恶联盟。蓝述指出，中共和欧亚大陆上这些极权政权的联盟最近普京访问北韩，俄朝之间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而且最近北韩已经送了四个战斗工兵旅，超过20,000士兵去俄罗斯，直接参与乌俄战争了。北韩的后台是中共，而白俄罗斯从一开始就是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现在中共又和白俄罗斯直接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这些事加在一起，非常清晰地表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正在日益增加。蓝述呼吁北约国家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北约国家和整个的自由世界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只有不断地向中共、俄罗斯、北韩、伊朗等极权国家摆出强硬的姿态，否则事态就可能不断地升级。所以这一次北约在这个峰会上向极权国家所发出的警告，实际上就是采取行动保卫世界和平，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